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在你的圣殿中敬拜。感谢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是让我们真知道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更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你的爱。所以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也对你的声音有所回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提到侍奉这个词。侍奉指的就是基督徒来为神服务，也为其他人的需要服务。这样的服务当然是不只是服务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世界上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通过这样的侍奉，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想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听到侍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压力，我们会觉得侍奉需要很多的付出，花上很多的时间。但我想所有有价值的事情都是需要付出的，只有你付出才会得到一些。我想我们不应该因为侍奉有很多的付出就因此而不参与。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侍奉，在侍奉中我们生命得到成长，生命变得更加有深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命觉得比较脆弱，常常跌倒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侍奉，缺少深度，生命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一些操练，没有给自己机会来成长，所以在面对挑战，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无法应对。而只有通过服侍，我们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之中，服务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才更加理解福音的核心。我们很多次跟大弟兄姐妹在分享，我们教会很缺乏侍奉的同工，我们很鼓励大家来参与侍奉，但是我想最主要原因不是教会的缺乏，而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来参与到侍奉之中，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到这样生命成长的机会中，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我想另外一个参与侍奉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就像今天经文中所要分享的，侍奉是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就好像我们会用我们的孝敬父母来回应父母对我们的付出一样，当神爱了我们之后，我们也需要对他有所回应。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申命记第十章的这一段经文，祭祀进一步的来鼓励我们来侍奉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会分两部分来分享，第一部分我们会着重来讲一讲经文如何来体现神对我们的爱，第二部分我们会来分享我们该如何侍奉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神对我们，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爱，看看神如何爱了我们。当然我们先需要来看一看旧约中具体的处境，神如何爱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这是一位神的爱是一位天地主宰来垂青以色列人。在14节到15节的经文中，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有一些反差，所以在第15节中他会说然而。第14节讲到的是神的伟大，他提到说，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讲到神的伟大，神的超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这里所强调的是神的创造。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创造天地万物，这记载在创世纪的开始，整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天，我们看不到的天以外宇宙星辰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包括我们能看到的地，不只是地，还有地上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一切都来自于神的创造，没有事情独立于神存在。 这就是十四节要讲的内容，这是一位超越的伟大的神，这位天地的主宰。然而经文说，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就是他们的后裔，像今日一样。在这创造的世界万物中，神特别来钟爱以色列人的先祖，向他们来显明他的慈爱，并且不离弃他们。经文说，他从万民中拣选你们，就是他们的后裔。这里提到说，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曾经发生的事情，包括现在，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那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更是旷野之后摩西所面对的这一代人，神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神对这个民族有特别的垂青。那神为什么爱他们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很多处经文，在前面几次的正道中，像第四七章的经文就说，提到说选择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强大，那里提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不是因为他们的强大，这不是神选择他们的原因。在第九章中也提到，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说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就是说，他们常常违背神的吩咐，所以是来自于神他特别的拣选，不是因为一个人具体有多好，而是神对他们的爱，神显明他的慈爱，他愿意来拣选以色列来爱他们。我想这样一种垂青不只是发生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发生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就是旧约的语言，被拣选的一个族群，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这里讲到的就是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群，他们有神特别的眷顾和垂青。我想这件事不只是在这里的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想神把你带到这里是有他特别的用意，他让你能够来到这里，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感受他对你的爱，是有他特别的计划，他希望你也受到这一位天地主宰的眷顾。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说这个天地主宰有点虚无缥缈啊，我无法领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伟大的神，他在爱我们。我想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小小类比，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但是能够让我们理解一位伟大的主宰来眷顾一个具体的人有多么的特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美国总统打过来了，说下周的时候我希望在白宫接见你，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明天上班的时候，你的公司的老板 CEO 突然打电话来给你说，某某某，我要交给你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责，让你来领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可能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员，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恩典，这是一种突然降临在你身上的一种眷顾。我想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天地主宰对你的垂青， 甚至比这样刚刚我们提到的事情更为的不可思议。神在万人中拣选我们，钟爱我们，他愿意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特权在这里敬拜他。这就是来自于天地主宰的垂青，这是神向我们显明的爱。第二点，我们来思想经文中体现出的是另一个角度，至高真神的关爱。这是另外一组反差，在十七节中就有提到这位神是有什么样的属性，他是一位真正的神，超越的神，大有能力的神。经文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这是一位超越众神的神，甚至那些你所听闻过的神的名字，他们都要来敬拜他的，说是有，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他真正的有能力，是应当敬畏的。说他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贿赂，他是公正的，不可以被操纵的。这里讲的好像是他是一位高高在上审视世人来施行公义的神。但是十八节又提到一个转折，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孤儿寡妇是什么样的人？是当时的社会中最没有权力的人，最被忽视的人。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的男人，他们常常会被看不起，被欺负，也缺少生活的资源。另一个提到的是寄居的人，这指的就是一些外国的侨民。在当时的处境中，这些人常常是不被法律保护，甚至被当地人认为是威胁的人。就是这些最没有社会地位，最容易被欺负的人，这些底层边缘的人，是神所关注爱护的。经文也特别提到，讲到以色列人说，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以色列人曾经就是这样的身份，他们在埃及作为这样的外国人生活四百年的时间，遭遇被欺压的生活，甚至被认为是埃及统治的威胁，被不合理的对待。在出埃及最前面就讲到这些法老如何压榨他们。然而经文说，神正是这样去看顾寄居的人，赐给他们衣食，神仍然眷顾他们，给他们所需要生活的资源，并且让他们人数增多。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关爱。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疾苦，他是愿意体恤那些被忽视的人，知道他们的困难，供应他们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类比，我们不管是看很多的古装电视剧也好，或者一些现代的电视剧也好，常常我们听到的见到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微服私访。大家都见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啊，就是一位高官甚至是皇帝装成普通人的样子走入到民间去体察民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好的地方，有些人是走到人民之中，为困难的家庭、困难的人解决实际的问题。不可能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见到的多数领导不是这样子的，特别在中国大陆，我们会发现人们越来越关注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可以给他们供应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回报，不管是经济上也好，或者说是政治上也好。有很多这种关注贫困地区的，多数也只是面子工程，为了自己的升迁，没有解决实际的困难。在前这两天 在这个国内的自媒体上就爆出这样一件事件，就体现出一些地方的领导多么的不关注到民情的需要。我也是最近看到提到说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罗翔爆出的一个事件，说吉林当地啊有一个村子的村民在河上修了一件修了一座浮桥，还方便啊当地的村民的交通，可以过到河的对岸去。啊花了不少的钱，然后让村民可以啊自由的啊给他们觉得合适的一些金额来用作这座桥。那之后呢，这座桥修好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都被罚款，最后啊遭到一个拆除的命运。甚至修桥的这家人一家十八口都被以一个罪名叫寻衅滋事罪啊，一个想给你安罪名的时候都能放在这个类别里面被判刑。这浮桥拆除之后啊，这些村民如果有需要就需要走70公里的路，三个小时才能达到河对岸。我们把这个量刑不当的事情放在一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官员他们的处理方式没有去帮助到考虑到村民的需要，反而处罚了制造方便的一些人。他们关心的不是村民出行是否方便，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真正关注到的是利益，甚至这座桥拆除以后现在就没有通行的手段。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当权者的形象，这是很活生生的例子。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这样一位高高在上不识民间疾苦不会考虑人民需要的神，他是一位关注孤儿寡妇关注寄居者需要并且提供帮助的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自己就是经历这样一位神的关爱。我想这以色列人他们寄居的生活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是非常能体会的，虽然在美国可能我们得到更多法律的保护，但是仍然处于很边缘的状态。比如之前曾经发生的这个 HB537 法案是可能会影响到华人在美国的一些生活，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没有真正能够代表华人发声的议员，也没有能代表那些其他受影响国家国民的议员。我们只能通过自己有限的力量尝试去争取。我想我们很能体会这种孤儿寡妇寄居者的感受，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关注到我们。但是神不是这样一位神，经文说他仍然在意关爱那些边缘人的需要，供应他们衣食。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衣有食，我们会忘记感恩。我想经文也提醒我们，这我们所用的一切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神特别的保守，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神也保守我们这样一个移民的教会。其实移民的教会在美国可以说面临很多的挑战，因为很难稳定下来，移民会流动也比较多，并且很多他也是在一个慢慢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个过程之中。但是我想移民教会也是格外得到神保守看顾的。其实在现在美国各个教会的发展中，移民教会是发展最快的，像我们这间教会就是慢慢从一些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也是仍然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聚会，人数保持稳定甚至在增长。在美国很多的教会甚至都难以自给自足，有不少在卖教堂。我想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是供应我们需要的。大家可能最近都可以看到我们教堂现在有一些翻修，外面的墙变得更加的洁白，很多的屋顶各种的设施都在修缮。 我想这都是神对我们的看顾。我们虽然是移民，虽然看起来在这里有更少的资源，但是神丰富的供应我们，甚至让我们在这些移民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又感受到神的爱，神的保守。这是神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关爱。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发现，可以去思想的。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神的爱是一位守约之神的祝福。经文说，这里提到这位神说，他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见过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却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这里提到大而可畏的事，可能指的就是神大能的拯救，出埃及时给他们执行的各样的奇迹，曾经降下十灾，让这些埃及人可以放以色列人离境，让他们脱离被奴役的命运，过红海的时候分开海面，之后又淹没追兵，旷野中有神奇的供应水和食物，这些都是神大而可畏的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很多人他们亲身经历过。另外提到的是第22节讲到，这是强调神对以色列的守约。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的内容，讲到说使你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是来自于旧约创世纪的经文，在那里讲到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曾经这样的应许如今得到了实现，并且可以把这些寄居在埃及的人，曾经70个人，如今让他们成为像天上星那样多，带他们出来。这是一位守约的神，他的承诺会兑现。400年的时间他们在埃及，但是神没有忘记他要完成的祝福。在这一个契约精神常常受到损害的时代，我想这位守约的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不守约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商业上面签了合同，有人钻空子。我们会见过婚姻中有些人对婚姻不忠，没有持守这个约。包括可能我们借钱给别人，别人没有还钱啊，甚至跑掉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一位不守约的神，他会一直来看顾我们。就像他对以色列人400年的时间仍然守约，甚至他们之后经历进入迦南地以后的时间，他们悖逆亡国，神依然持守他们的约，跟他们的约，又让他们被掳可以归回，甚至现在神仍然看重跟他们的关系。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我想对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从1986年正式成为一间注册的教会到现在已经快40年的时间，如果从一个查经班开始算起，时间更久，已经接近可能快50年了。过程中很多的起伏，但是我想神的祝福一直都在。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看顾保守，一直带领这个教会，让弟兄姐妹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让教会可以继续的成长。我们在座的就有些弟兄姐妹很早就来到这里，甚至在还是查经班的时期就在这里，我想他们一定更有感慨，神如何守约施慈爱，如何来祝福这间教会。 神是信实的。虽然很多人来来往往，和弟兄姐妹分散到各地，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团契也是这样，有很多人离开，但是有很多人来到我们中间。那些离开的人不只是不是流失掉了，他们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我想从这些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能看到这是一间蒙神祝福的教会。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从这一切中都能够看到神的爱。天地主宰的垂青，我们虽然看似渺小，但是神拣选我们。至高真神的关爱，我们虽然是社会看起来是边缘的，但是神保护我们。守约之神的祝福，神看重他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离弃我们。我想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才会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为何值得我们去侍奉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这位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他，如何来侍奉他。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经文有四点的分享。第一点是来顺服你的神。在经文14节到16节这样有提到提到神的伟大之后，他又讲说，所以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应着景象。刚我们提到应着景象的含义，就是违逆神叛逆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这里说不可再应着景象，是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顺服神。前面这半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更为的陌生，他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这里我特别采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因为和合版呢和合本翻译的是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和修版的这种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呢，其实是更加字面的，更容易去理解他当时的处境。这里讲到的说割礼，其实是当时这个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时候让他们所拥有的一种身体上的记号，也就是这个男性这个包皮做一个手术来体现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人，作为一种记号。所以说割礼是表示一个人愿意进入和神之间的约，也愿意遵守和神的约。这里摩西特别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就是说这样的记号不要只在肉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你们的心上，是你们的意愿的问题，你们心里要愿意遵守和神的约。这样一种约的关系其实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服从的关系。神是你们的主，你们要服从他。所以看到这两个半句，其实十六节整个都在讲说以色列人你们要顺服神。你们曾经是应着景象的，是叛逆的，但是你们要悔改顺服，来持守和神之间的约。天地主宰这位神，他掌管一切，选择我们，拣选我们，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持守和他的约，服从在他的权柄之下。这就好像如果有一个很大的老板，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的顶头上司特别来赏识培养你，这想法肯定是说我愿意回报这样的赏识，愿意为他来效忠。同样如此，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愿意服从在他的权柄之下，愿意来回报他。顺服就是我们对他的回应。第二点分享是来效法你的神，就是按照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 在刚刚我们所讲过的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神是一位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这样的一位神。十九节就说，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神如何对待这些人，我们也要如何对待这些人。甚至神会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也让我们更加来理解这样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所以神就曾经让以色列人拥有这样寄居的经历，让他们更加来体会神的心肠，体会神究竟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这样一种经历会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发现自己独特的地方，也去为神做独特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经历过病痛，比如说癌症也好，比如说其他难以治愈的病症也好，在那样的病症中，我们会理解那种挑战、那种挣扎、痛苦、无助，那种需要自己非常努力的抗争的那种心情，很多时候要独自承担很多，跟别人讲别人也听不懂，很多家庭中的困难，工作受到影响，生计没有着落。在病痛中，常常我们会真正深刻理解那样的需要。我们也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会理解，很多时候只有神才理解我们不能为外人道的痛苦，只有神才能给我们那样独特的安慰。神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给我们真正的鼓励，给我们形成一个支持的体系。我想正是一些痛苦中很独特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去真正理解该如何去跟从他。当我们知道他如何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更好的安慰别人。经历会让我们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间很多人经历过不同样的困境。有些人可能是病痛，有些人可能是失业，有些人可能面临生活中一些重要的抉择，甚至转换职业的跑道，有些人有心理上的问题，抑郁也好，焦虑也好，有些人面对家庭中的很多的争吵矛盾，有些人有叛逆的孩子，有些人可能曾经被别人欺骗，有些人被别人误解，很多的困境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但是神让你经历这一切是有特别的价值的，因为你理解那个独特困境中的需要，你理解那个困境中的感受，所以你才能够去学习如何像神一样去爱在同样困境中的人。像神对以色列人这样的带领，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独特的呼召去效法神，去关注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刚刚我提到的很多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去关心那样的人，神可能会给你一些独特的经历，那样经历就是让你知道怎么去关注跟你相似经历中的人。我想神给我们这样的呼召，让我们去发挥自己的能力，神给我们这样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去走入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生命中。但我想这里特别提到的对于那些寄居者的一种关怀，也是提醒我们作为教会要特别关注那些在边缘的群体。作为一个移民的教会，我们很理解移民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或许就是关心那些群体， 不一定只是华人，也或许是其他民族的人，因为我们理解那种处境。作为一个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是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可能更容易关注到理解到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这些人的需要。我们教会曾经组织过两个月前组织去关心无家可归者，到收容所去服侍。我想这样更是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一些处境，我们才更容易去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才容易去爱他们。我想或许我们作为教会可以做更多，我们去关注到每一个在边缘的人，或许是那些无家可归者，也或许是一些丧偶的人。就像经文所说的孤儿寡妇，他们是有特别多的需要的。当神感动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抗拒，或许只是一点点的聊天就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我想这里效法神对边缘群体的爱，是他对我们特别的呼召，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经历去服务有同样需要的人。第三点，如何去侍奉？这里经文提到的是专注于你的神，不要被其他偶像所吸引，让其他事物取代神应有的位置。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讲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紧紧跟随他，奉他的名起誓，他是你当赞美的，是你的神。这里其实在原文的原文的表达中是把这样的每一个动词后面的宾语在原文中它是把它提前到谓语前面。其实他做的一种方式就是当然在这个原文中他这个词的顺序并不影响句子的含义，他是作为一种强调，从语法上来讲这样的提前是作为一种强调。所以这也是很多解经家在翻译的时候尝试去强调出这里的特别的一种含义，神的独特性。我看到一个翻译中就尝试把每一个句子前面都加上一个唯有，所以这个句子可以翻译成这个样子，唯有耶和华你的神是你要敬畏的，唯有他是你要服侍的，唯有他是你要紧紧依靠的，唯有他的名是你要用来启示的，唯有他是你的赞美，唯有他你的神。你们不要被其他的那些偶像所吸引，取代神的位置，唯有这位耶和华你的神是你要敬拜的，是你要侍奉的。这里强调一种守约的重要性，这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还有哪一位神要侍奉呢？这是一位祝福我们的神，我们还要难道还要背叛他吗？我们还要寻求别的祝福吗？这是那位400年后仍然要看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我们还要去寻找别的依靠吗？回到神的面前，专注于他，这就是经文想要强调的。唯有相信他的计划，寻求在他的计划中我们的位置，单单去侍奉他。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有太多的事情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位神的爱，我们要单单侍奉他。最后一点分享是回应你的神。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们跳过了整段经文最前面的两节，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两节经文强调的对神应有的一个回应。经文提出了一个问题说，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一个问题，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对神来说，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什么对神来说最重要呢？如果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神要我们做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我想可能我第一个跳到我们脑子里面，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应该，应该聚会，应该读经，应该祷告，应该十一奉献，应该诚实，应该谦卑，应该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这些细节，这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看经文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切的规条或者说律例并没有被放在最前面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先想到是这些，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把该遵行的一些事情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从经文上来看，遵行这一切律例不是摩西最为看重的。这里再次修正我们对律法的一些理解，律法对以色列人是个帮助，但不是只是让他们按字面意义上去遵守，这不是律法的意义和价值。从经文来看，摩西更为看重的是什么？是前面这一切内容。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当成神来敬畏，神是超越的，你要认识到他掌管一切，你来敬畏他。你要遵行他一切的道，这里的道不是道理，他含义说你去行在神所行的一切的路上，你去跟从他，效法他，他如何对待别人，你要如何去对待别人。接着说爱他，这里爱包含情感也包含行动，是一种跟神密切的关系中对约的委身，并且有具体的一些表达。接着说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心性指的是一个，指的是内心，一个指的是身体，一个人全部的动机和行动都来为神服务，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全心全意为他做事。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排在具体的诫命律例之前。刚才所讲的一切很多都是看重于跟神的关系，关系胜于具体的行为。其实诫命，这些守诫命不是不看重关系，诫命的基础就是跟神立约的关系中人所应当履行的责任，这是因为看重和神的关系才愿意去遵守。所以看到神是看重跟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跟我们的关系。这里各种律例的设置更像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指南，告诉我们可以如何去跟从神。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就进行一些属灵的操练，就像锻炼我们的肌肉一样，增强我们的能力，更好去有力量去服侍神。我们养成一些习惯，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去照着去做的时候，神也更新我们的生命，通过这些习惯来让我们发生变化。我想这就是这些诫命律例受它的价值。而是刚才讲的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写在这经文的最后一点，十三节的最后，它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祝福，为要使你得福。这不是一个咒诅，虽然有挑战，但是神是为了要祝福，为了我们长久的好处。所以这一切跟从神侍奉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在鼓励我们，他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的爱，也在回应他的爱过程中领受他的祝福。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侍奉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看到他对我们的侍奉的要求是来顺服他，效法他，专注他，回应他。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来回应爱我们的神呢？和旧约不同，在我们新约的时期，我们通过更具体的方式来理解神的爱。神如何，这位天地的主宰如何垂青我们呢？他道成肉身，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这位至高真神的关爱如何体现呢？耶稣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去和那些有病的孤儿寡妇，和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在一起，和税吏在一起，和妓女在一起，和每个罪人在一起。这就是他在我们身上体现的爱。耶稣愿意在我们中间，还真正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在我们生活的困境中陪伴我们，带领我们。这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侍奉的。你是否愿意侍奉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拣选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从灰尘中抬举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舍命。求你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你的爱，也帮助我们可以用侍奉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愿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